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问我亲爱的小朋友全家人的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七步，使命人生的第25天，我们继续要来读经，要来透过凌晨小故事影子国的故事，来仔细的思想我们怎么样在地上活出这个荣美的大使命和神的荣美的形象来。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问题就是真理和爱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怎么才能够在地上活出有恩典、有真理的这个充满爱的生命呢？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当影子阿木，他的小影子小木，反过来想要告诉、影响阿木，原来他也是可以喜乐，也是可以充满色彩、轻盈、美丽的，只要他愿意努力的去爱自己身周围的人，爱自己的主人。阿木的主人呢，其实是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阿黎，黎明的黎。奇怪了，他的父母亲给他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可是希望他的内心充满黎明的光，晨光一样的充满喜乐、平安和盼望。但是无奈的就是，阿黎他的一生的成长经历让他满了懊悔、愤怒和苦毒。他过去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伤害让他封闭了自己，他再也不想信任这个世界了。所以每一天阿木感受到的就是沉重，就是恨恶，就是苦毒。可当小木告诉阿木说，原来他也可以反过来改变主人的时候，阿木就有了一个使命，因为他实在不再想继续活在沉重和黑暗中了，他必须找出改变的方法。而影子的世界呢，是有一条非常古老的传说的。当影子够勇敢的时候，影子将引导自己的主人走向光与爱，他也将改变自己的模样。可一定要勇敢的影子才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影子阿木并不是不知道这个古老的传说，只是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能够改变自己的主人的影子呀，没有见证，怎么可能能够突破他只不过是一个传说的这样的一种没有影响力的说法呢？可是当小木一点一点地将光、将热力、将温度注入到自己的影子里的时候，阿木就决定要选择相信了。唯一的问题就是，阿木无法直接与主人沟通啊，他只能透过自己的行为间接地影响主人。于是呢，每一次只要有光来的时候， 阿木就开始采取行动。当主人阿离沉浸在愤怒中时，阿木就让自己的影子轮廓更加的扭曲，以引起主人的注意。而每一次只要主人阿离稍微表现出一点点的善意、温柔和温度的时候，阿木就让自己的形状变得十分的柔和，也借着每一次有光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拥抱自己的主人，陪伴自己的主人。他深知影子世界的法则，只要有强光来的时候，他就有机会和主人合而为一。此刻他就能够在主人的心里提醒自己的主人，光的存在能够驱走黑暗，热力的存在能够驱走寒冷。可惜的就是主人阿离啊，习惯了隐藏自己，他不喜欢在大光当中被照射，所以影子总是长长的、远远的、弱弱的跟着，没办法和他强有力的合而为一。可是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天，阿离行走在街上，看到了一位陌生的长辈跌倒了，而这位长辈呢，看起来非常的像他小时候很喜欢的一位长者。这时，阿离的心似乎被重重的敲击了一下。按照平常他的习惯，是绝对不会上前帮助的。他犹豫了一下，看起正在地上疼痛哀吟的老人，他忽然感觉到一丝动力，就好像地上的影子牵引着他往前迈进脚步一般。他跟随着影子的方向，朝着老人一点一点地挪步过去。终于他决定弯下腰扶起了老人家。就当他扶起老人的那瞬间，他忽然感觉到一丝轻松，忽然觉得内心某一个重担被卸下了，而同时望向自己的影子，阿木似乎也变得稍微透明了一些。同时，地上的影子阿木和老人家的影子合而为一，看起来好像一个心形的形状，这让阿离心里又更加的温暖了一丝。老人家反过来望向他，笑眯眯地对着阿离说：
哦，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在这一个冷漠没有爱的世界，你居然愿意帮助我，谢谢你，愿上帝赐福给你。
就当老人家的祝福一出口，阿离注意到自己的影子在改变呢，那本来浓重的黑暗似乎也一扫而过。为什么影子会改变呢？发生了什么事呢？阿离把头抬起来望向天空，就在他向上仰望的那一刻，所有影子的重担都不见了，阿木也不见了，世界一切的烦恼和黑暗都不见了，只剩下那柔和的光照在脸上，暖在心里。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真儿要鼓励大家这么来思考，我们每一个人有些时候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啊，就像一个影子一样的无能为力，我们根本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也做不了什么有影响力的事情，对吗？真儿从小到大也没少过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神，他的能力就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么只要我们愿意向这个黑暗冷漠的世界伸出一只小小的温暖的手，做出一个小小的善意的举动，脸上露出一个小小的善意的微笑，那你会发现它顿时产生的一种爱的连锁反应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写《约翰一二三书》的老约翰是被称为耶稣最爱的门徒，他的书信当中对爱的描述是多么的深刻，同时也是多么的生活化。他并不是一个放在口头唇舌之间的一个虚无缥缈的誓言，而是真实的落地的在我们的日常柴米油盐的生活当中去反映的。真正的爱是需要透过我们的勇敢的一个决定，因为你要爱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很有可能会受伤，很有可能会软弱，它是把自己呈现出一种特别脆弱的这种状态，就仿佛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双手完全的张开，完全不再自我保护，不再自我防御，而是张开双手对世界，对钉他十字架的人给予拥抱和接纳。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在地上最大的使命就是爱神，就是爱人。而真正的爱呢，是需要勇气的，是需要我们迈出那主动的一步呢。我们不能说，哦，我无能为力，我是非常软弱的，别人不爱我，我也惹不起躲得起，我用消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无爱的世界，这不是一个信徒该有的做法。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必须要迈出那一步，主动的去关爱我们身边的人，去原谅他人对我们的伤害，去做出良善和爱的行动，使我们和我们的影子都变得柔和谦卑，好叫接触我们的人能够透过我们看见我们所侍奉的荣耀的主人的形象。别忘了，我们就是他荣美形象的彰显哦。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被逼疯了父母，被逼死的孩子，究竟是谁的错？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的家长学堂，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这一周，我们都在面对一个重要但是又沉重的话题，就是如果我们在教育子女的过程当中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而是顺从人意，用人的方法，那带来的就是败坏，就是伤害，甚至是灭亡。我们针对前不久刚刚发生的9岁天才儿童自杀坠楼而亡的这个悲剧来反省，到底教育儿女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目标错误，我们就会使用错误的态度，错误的方法，而这个目标呢，不是单单设立一次就可以了，它必须要成为我们日常的一个提醒，一个标准，一个衡量。我们需要每天针对这一个大目标来行事，我现在是在做对的事吗？我这样对待我的儿女，我以这样的方法教育他是对的吗？是最终能够达成我的那个终极目标吗？还是说完全是背道而驰，事与愿违呢？我们会从这一个事件所带出来的三个层面来思考，一个就是什么是家庭暴力，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到底我们应当按照什么样的一个蓝图去建造我们的家庭，教养我们的子女，那我们现今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昨天我们就浅谈了一下到底家庭暴力包含了哪些层面。我们已经知道了，如果父母亲把孩子看成是自我实现或者是梦想延续的一个工具，我们就会缺乏上帝创造他们为独一无二的那个生命个体的一个基本的尊重和敬畏。因此我们就会在日常的决定和日常的关系互动当中不断的犯错。
暴力不单单只是行为上的、行动上的、身体上的暴力，更多更多的是言语的暴力和情绪的暴力。当然，珍儿昨天也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在关系层面的破碎所带来的一种冲击和暴力的影响，让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日渐扭曲、日渐缺乏、日渐破碎，他们遍体鳞伤的就进入到他们的成人世界，然后继续在他们的破碎的关系里面去摸爬滚打，却仍然没有出路。如果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的抑郁症根本不是某一段时期的一个突发型的表现，它实际上是持续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积蓄的或者是没有处理的情绪、情感、心灵、心理各方面垃圾的积压和爆发。当神不断地告诉我们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惹儿女的气就是让他们失了志气、失了盼望、失了生命的动力，使他们心里存怨、充满愤怒、迈向孤独、走向绝望。因此想要孩子们健康起来，必须要从父母亲自身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建造。只有健康的父母才能够养育健康的子女。当然，单靠父母亲两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英文有一句话说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全村的人齐心协力才能够抚养一个孩子。因此今天我们就要来聊第二个层面的话题，就是到底在教育理念的推行上，我们从文化、从社区、从家到社会是如何持续不断的去实践和推动的。教会和社区必须成为一个一个小家庭的支持系统，才能够真正的关怀到那些处于压力、处于迷失状态的家庭。换句话来说，如果整个社会是以一个错误的教育理念在进行着下一代的教育，那么每一个小家庭，他们不仅得不到压力的分解和支持，反而会成为那受压者，重重的压力从上至下的倾泻下来，叫一个孩子无处可逃啊。天父给正儿机会可以服侍世界各地不同的华人教会，正儿发现了这个现象，也在每一次的父母教育讲座当中提醒当地的弟兄姐妹们，不管你现在生活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只要有华人寄居的地方就有学区房，只要有学区房的地方就一定有大批量的华人的家庭。你可以说、哦、我们是一个注重教育的民族，但你也可以说我们深植在血液里面的文化已经被我们带着奔赴到世界不同的角落，但却同时成为我们的枷锁。我们以为教育就是改善生活的工具，教育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而我们的孩子也因此就成为了错误教育观念的牺牲品。他们没有童年，没有自由，从小就被迫进入高压学习和竞争的系统当中。本来当有的全人教育，现在已经变成了竞技教育，只是浮在表面的知识和大量信息的装备。所以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可以进入高等学府，但却在人际关系上，在日常生活上，在品格修养上，在社会责任上，在人生使命上差强人意，更别提满足上帝的心意了。所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在一个怪圈当中恶性循环，父母亲想要透过子女寻求自我的满足，但是却大失所望，接着子女长大成人之后，
本以为透过教育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哪想到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只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就这样，人在错误的期望、希望、失望、绝望当中不停的循环，不停的挣扎，也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满足。从一个苦哈哈的孩子变成了一个苦大仇深的父母，再从一个愁苦的教育当中培养了苦读的下一代。可不就是一个苦字吗？苦实际上是来源于罪，所以我们称之为受罪。而这样的苦呢，是因为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那人的愁苦就必加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仍然用错误的方法和错误的教育理念来面对我们的子女教育，那岂不是更加的可悲吗？今天让我们思想，为什么我们在一个错误的教育系统之下，我们不用上帝的方法来纠正呢？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让信仰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翻转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教育被工具化了，我们忽视了品格、情感、灵性关系的建造。因此呢，我们也让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一种肤浅的教育里面去不断的受到重压、受到重创，以至于他们不能再把他们的头抬起来。教育的本质实际上是父母亲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去发掘上帝创造他们的时候放在他们里面特殊的恩赐与才干，并且完成属于非他莫属的这一个人生的使命。不管这个孩子天生在世人的眼中看是否聪明、是否漂亮、是否有能力，在上帝永恒的计划里面，他绝对不是一个错误，哪怕他是一个天生残障或者是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我们如果能够从上帝的眼光和永恒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儿女，那我们绝对不会被一个错误的理念所捆绑、所 PUA。前不久真儿辅导了一对主内的传道人的夫妇，他们正在因为自己的孩子有一些特殊需要而痛苦不堪。当姐妹与真儿分享说，她去接孩子的时候甚至都不想要看他，因为她受不了孩子现在成绩不好的那个光景。真儿听到的时候心里十分的扎心。当然姐妹后来表达她已经知道了，她已经悔改了。可就这一现象，当时真儿就反问了姐妹一句，请问是不是一个孩子成绩不好，他就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孩子，就不是一个好孩子，就不是一个圣洁的孩子，讨神喜悦的孩子呢？是不是成绩的好坏能够决定我们多爱他还是少爱他，我们多看重他还是放弃他呢？显然，我们现在简单粗暴的一种衡量标准已经使我们被撒旦的谎言给彻底的糊弄、彻底的忽悠了。教育的目标不是为了让他找一份好的工作，也不是为了让他挣大钱，更不是为了让他光宗耀祖。教育的核心目标是让他借着所学、所成长的每一步骤去认识上帝，并且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并且在一生的每一步里面都去体察和为上帝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最终他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就是说简单的四个字，好好做人，做一个能够反映出上帝创造人最初心意的那个充满上帝荣美形象的人，并且能够积极地参与在神所赋予他的使命当中。让我们无论做什么，无论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可以不偏离神的心意。这就是教育的核心，
箴言书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而这当行的道就是基督耶稣，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人若不借着耶稣，是没有办法得神的喜悦的。所以如果我们的教育根本与灵性的培养与他们生命的栽培是毫无关系的，那么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就要在家庭当中警钟长鸣了。这就表示我们自己的生命出现状况了，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何要生养儿女。所以今天是时候让我们重建一个整全的教育的目标，强调属灵生命和品格的栽培，一定要在真理的浇灌和生命的建造上面下功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懂得从知识转化到理解力，再从理解力转化到运用的一个知道变成行道的过程。只有这样，我们的下一代才不是头大身子小的怪物，他们才可以活出一个丰盛荣耀的生命来。可能说到这里，好多的信徒会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我们根本没有机会选择教育，我也不知道怎么在家教育我的孩子，那我该怎么办呢？在家教育只是一个方式，只要当我们目标正确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用不同的方式，但仍然可以帮助我们的儿女在主的爱当中，在他的真理的光照当中去成长。哪怕我们不得已要把孩子送进到公立的学校，在一个没有信仰的环境当中，可家庭教育、信仰教育、生命的教育却是父母亲每一天大量的花时间才能够成全的。孩子毕竟在学校的时间并没有在家的时间多，除非你在下课之后又给他报各种各样的兴趣班，把他的时间全排满了，而最后一家人没有共同相处的时间，没有办法有计划有投资的来建造孩子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是时候让我们可以回转在神的面前，重新去思考，到底我希望我的孩子长大之后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需要重建教育的目标和理念，不单单是每一个小家，每一个教会的牧者也要思考怎么样去教导自己的会众们、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教导自己的儿女。一定要强调灵性的塑造，强调每一个儿女去认识神的这个重要性。只有当我们把信仰的根基扎实的牢靠的一步一步落实在孩子的生命里面，落实在家庭生活以及教会生活里，我们才会发现一个一个的小家可以因为有教会的支持，能够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存活并且得胜。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父母亲自己要先悔改，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做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只有当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建造婚姻家庭，来教养子女，我们的子女才有可能接触到最美好最健全的基督化的教育，以福音为中心的教育。也只有这样，教会才能够复兴，教会复兴起来，弟兄姐妹们彼此支持的力量大了，那我们这个小小的火种就不容易被这个世界给吹灭。愿神帮助我们，加力量给我们。